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呢收听真道分解的空中培灵会。那么有一连十天啊，我相信呢弟兄姊妹一直呢跟着啊王良玉院长呢再去学习在主爱中前行，学过呢爱跟呼召、爱和生命、爱和侍奉啊这些的主题啊。那么在今天第十讲也是最后一讲里边呢，王院长为我们主讲的主题就是我必须前行。是的，我们啊信主的人，我们不应当呢站在呢原地啊，我们应当呢跟着主耶稣的脚踪去前行，去服侍，带着爱呢去把福音呢遍传。那今天王院长会为我们讲解呢就是路加福音的13章31节到35节的经文。现在把时间交给王院长，盼望弟兄姊妹用心的收听。
蒙主爱，领受呼召；得主爱，品尝生命；传主爱，报主恩情。空中教会培灵会，在主爱中前行，主讲王良玉院长。
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院长，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这一次的空中培灵会，我们设定的主题是在主爱中前行。我们从爱与呼召，从爱与生命，进到爱与侍奉。今天呢，就是第十个单元。在爱与侍奉的当中，我们透过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就是我必须前行，作为这一次空中培灵会的结束。在一年的岁首与年中，常常是我们数算主恩、瞻望将来的时刻，就好像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会特别感慨时光的飞逝，我们也要检讨过往的缺失。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章16节提醒信徒要爱惜光阴，指的是要赎回光阴。因此基督徒的警醒不只是在岁首或者是年终，而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今天呢，我们就从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脚踪，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当他说我必须前行的时候，有什么是可以成为今天每一位跟随他脚踪的人可以效法的。我们翻到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3章31节到35节。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33节，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34节，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35节，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有关耶稣的耶路撒冷之行，路加记载的最详尽。耶稣的旅程从路加福音9章的51节不断地向前发展，一直到19章的44节抵达了耶路撒冷为止。那么在这段经文的背景，远处的我们可以从路加9章的51节看起。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好，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从远处来看，我们从路加9章的51节开始。那么这个背景呢，从近处来看，就是13章的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正当那个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向他报了一个警讯，并且劝他离开。好，因为耶稣啊，曾经在路加的11章当中，我们看到他严严的责备这个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啊，法利赛人这个时候是带着善意的。可能他们是做了西律的传话筒，他们借着西律想要杀他，然后来威胁耶稣，希望呢耶稣走远一点，为了消减耶稣日渐造成的声势。那么耶稣的回答呢，想必出于这些法利赛人的意料之外，也为我们带出了宝贵的教训。我们从32节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确定的目标。耶稣有确定的目标，他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耶稣对他自己侍奉的目标重点了然于心，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当然，今天明天第三天显然不是指着字面的时间，而是耶稣行事是按着神的时间，依循着神的计划。他全然不受希律的威吓，他也不受法利赛人别具用心的劝阻。虽然他工作的时间的确有限，他也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耶稣所说的，我的事就成全了，他虽然没有明讲我的事指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从第33节，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还有呢，路加9章的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我的事应该就是含着他救赎事工的完成这个意思。另外一方面，那么赶鬼医病到底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他所做的所有医病赶鬼的侍奉，就是他体贴人类的疾苦，显出了他弥赛亚身份的侍奉。但是呢，这却不是耶稣来到世上最终的目的，也就是不是他最后的目的。其实这样的宣告不是在这个时候，而是早在他传道之初的时候他就说了。在路加福音的4章的40到43节记载了耶稣医病赶鬼的事迹之后，众人想要留住他，不让他离开。那么路加的4章的43节，耶稣就带出了他使命的宣告，他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 耶稣充分运用了神给他的时间，做神要他做的事。就像当他面对那位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花什么时间来解决门徒所问的这个人类苦难的问题。这个人瞎眼了，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基本上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耶稣反而强调要把握时间来做工的必要。在约翰福音九章四节，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有许多的托付与责任。这个是我们活在世上，在日光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推卸的责任。所以呢，信仰啊，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更不是建筑空中楼阁，而是踏踏实实的在一天的24小时当中，主导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以后，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神要我们看重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今天我们对神所托付的事工，我们有没有清楚的目标，以及朝向这个目标的策略计划？在时间、在精力都有限的情况里面，什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第一要务？求主让我们有一些思想，从主的回应，我们来思想自己的光景。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除了有确定的目标，也要有坚定的心志。那就是在33节。在33节，耶稣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他明白父神的旨意，他依循着神为他所定规的路线。耶稣的旅程从路加的9章51节不断地向前发展，一直到19章的44节抵达了耶路撒冷为止。在9章的51节告诉我们，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个定义啊，有面向耶路撒冷的意思，也就是带出了他坚定的决心。必须表明神的定旨，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更带出了耶路撒冷城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关键地位。在这个地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受难复活，为世人成全救赎的大功。耶稣明白父神的旨意，关乎他行动的这个动词必须，也强调出他侍奉心志的坚定。必须这个字啊，在新约出现了有77次，其中路加的著作，也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就占了27次。例如说，路加福音的2章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好，那个应当就是必须了。那么路加的4章的43节，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加的9章的22节，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你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的必须。最后呢，在路加的22章的37节，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所以呢，坚定的心志是因为明白了 父神的旨意。基督来到世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够拦阻神所托付他使命的成全，因为他曾经说过，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是要完成父神心意的宣告。保罗也是这样，在他的一生侍奉当中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8节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受苦的清单，因为保罗他深知神差他做外邦的使徒，保罗一生以宣教为他的使命，什么都不能够拦阻他完成神托付的必须。例如说，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8到20节记载着保罗、巴拿巴在路斯德传福音的遭遇。当他医好一个身来瘸腿的人的时候，众人以为是希腊的神明下凡，然后呢就要献花圈，他们不受。后来呢又有一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因为打得很重啊，就把他拖到城外。保罗呢就起来了，当然这是一个立刻的神迹，但是他没有离开，他反而是回到城里，他第二天才走。在侍奉的道路上，弟兄姐妹，花圈没有迷惑住保罗的心，石头也没有打跑了他宣教的热忱，因为保罗清楚上帝要他完成的使命。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显明出了大马色的经历，那从上头来的托付主导了他的一生。这就是保罗侍奉的心志，也是他的必须。所以让我们看到侍奉主、跟随主的脚踪行，必须要有坚定的心志。跟随主的道路通常都是有磨练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坚忍以赴，然后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操练，让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完成。所以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不单是我们看到主有确定的目标，有坚定的心志，他更有怜悯的胸怀。这是在34节到35节，我愿意，你们不愿意。耶稣在34到35节的这个哀叹呢、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到39节也有记载，也都符合当时的背景。这段话显出了耶稣悲悯的胸怀，以及他对耶路撒冷百姓刚硬不悔改的哀叹，甚至是无奈。耶路撒冷习惯性的拒绝甚至杀害神的使者，但主的恩慈与怜悯却不会立刻的弃绝他们。耶稣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用非常感性的描述带出了他怜悯的心肠。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弟兄姐妹，当我们体会主的心肠，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他多次的愿意，以及百姓的不愿意，我们能不能够了解主的心呢？当然，在耶稣基督的慈爱当中，仍然是有他的公义和审判。耶路撒冷要变成荒场，他们不得再见这位神的儿子，但是审判不是最后的结局。当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耶路撒冷必要看见他的荣耀，并且承认他弥赛亚的职分， 就好像诗篇118篇26节所说的，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愿意，而且是多次的愿意，你们不愿意。我们看到何等怜悯的心肠。耶稣基督被拒绝，这是从他出来传道就常有的事啊。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11节早就记载了，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自己的地方啊，其实在约翰的19章，耶稣在十字架上托付他的母亲给他的门徒的时候，那个地方记载着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就带到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看到自己的地方其实就是自己的家，上帝所创造的万有都是他自己的家，但是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到自己的家，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呢，主在叹息当中还总是给人机会，他也预言到审判来临的光景。就好像主在马太福音11章的20到24节，他责备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有祸了一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索多玛所受的要比他们还容易呢。但是这一切并不摇动主愿意的心。愿意必须要用行动配合才有意义，才有果效。中国人呢，我们常常说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呢，这句话常常是一句美丽的借口跟托词。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其实是要带着付诸行动的决心。在婚礼美好的气氛烘托之下，新郎新娘欢喜而且兴奋地说我愿意，而这个似乎不困难啊，但是却要用他们一生的岁月来考验这个我愿意三个字的实际。耶稣对在客西马尼园不能够与他一同警醒反而睡着的三个门徒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样的软弱导致在十字架下门徒的四散。而耶稣在说我多次愿意之前，他是早就愿意的，因为他是在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光景下，走上了一条存心卑微以至于死的旅程。他的愿意是舍己的愿意，是甘受羞辱被唾弃的愿意，是无悔的愿意，因为他对世人胸怀悲悯。当耶稣说我必须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有确定的目标，他有坚定的心志，他也有悲悯的胸怀。有一个新的一年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地下之油。那么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不只是这一年，不只是下一个年头，而是一生走完全程，都是如此的心志，都是这么清楚的目标。特别是求主让我们效法学习他怜悯的胸怀，在面对世人拒绝福音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为道迫切，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有盼望，有喜乐，有坚忍的能够走完全程。不单是自己显出 我必须前行的这样的见证，也是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必须有目标，我们的侍奉也必须呢有方向。你目前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你服侍的目标方向又是什么？在达成这样的目标过程中有拦阻吗？什么样的拦阻让你似乎想要放弃了？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清楚地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在空中培灵会整个主题是在主爱中前行，我们领受他的呼召，他要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让我们站在生命的转弯处，他让我们体会他爱我们有这么深，他要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要我们做成他的功。弟兄姐妹，你我是不是必须要向前行呢？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提醒，我们得着勉励，我们得着一个方向。我们要效法你，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坚定我们的目标，那是你让我们所走向的目标。我们也靠着你的恩典走完全程。一个新的一年崭新的在我们面前，我们相信恩典够用，我们也相信你要引导我们有更美的赐恩祝福临到我们，也借着我们与周围的人分享，把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弟兄姐妹，谢谢您在空中培灵会当中我们一起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也继续的彼此勉励，一起往前走。谢谢。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真道分解，与你同行主爱中。
对，一起向前走吧。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你听完王院长他一连十回的讲解以后，有什么感想没有？有什么励志没有？盼望的弟兄姊妹可以把你的回应或者你的一些提问呢，可以留在留言板上，或者透过来信传真呢，都可以呢跟我们呢来去分享。此外呢，你也可以呢去我们的网站上呢去看一看，已经呢把这个大纲啊，这空中培灵会的大纲呢放在上面的了。在这里呢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听完了以后呢就去实践。从明天开始呢，我们有李崇文老师为我们讲解呢约翰一书，不要错过了。愿主祝福你，再会。
万军之耶和华已经拣选你，在你的身上有圣灵为印记，他在前头，你跟随他带领，在这里荣耀主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已经拣选你，在你的身上有圣灵为印记，他在前头，你跟随他带领，在这里荣耀主的名。